好，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看到有许多新来的朋友，我们真的很高兴，还有一些从远道回来的，我们也非常的高兴，因为在主内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所以在分享信息之前呢，还是请大家打个招呼，说耶稣爱你，很高兴和你一道来敬拜，好不好？耶稣爱你，很高兴一道来敬拜。真的很高兴一道的来敬拜啊，因为我们在一起啊，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的神就得荣耀，其实我们的心也欢畅，我们的心也喜气洋洋的哈。所以看到大家的笑脸，知道神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在这里来分享信息的时候也是一样，神的话语要进入我们的生命，要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感谢主，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呢是荣耀的服侍第六讲呢叫荣耀的服侍。服侍神系列第六讲荣耀的服侍。我们刚才呢读了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是讲到耶稣基督往耶路撒冷去。其实这段圣经的时候，当时的背景，耶稣已经进入了耶路撒冷，得到众民的欢呼啊，得到众民的欢呼。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在欢呼的人群里边，甚至在人群里边有很多的人。那其中呢，在耶稣聚会敬拜的，在耶稣聚会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有希腊人在里边。当时圣经里边把它叫做希利尼人哈，这是翻译的原因了，就是希腊人。那这个希腊人呢，不是说犹太啊，不是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他们是完全的他们是完全的希腊人。那这个形象的出现，这个形式的出现，说明什么呢？说明耶稣基督在他的人生生涯里边进入到一个特殊的阶段。所以当希腊人、希利尼人他们求耶稣基督的门徒说，嘿，我们要见耶稣，我们要见耶稣，所以这个事情他的门徒就转达给耶稣，说希腊人有人要见你。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耶稣感觉到一个信号，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的时候来到了。耶稣基督他的时候来到是什么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的目的，他的目的从现在开始就进入他生命的尾声阶段，进入他的尾声阶段就是要上十字架流血牺牲。所以我们看到说，当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一同的来寻求耶稣的时候，这是耶稣基督进入他生命最后服侍的阶段，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表明时机已经成熟，表明耶稣基督他要得荣耀的时候已经来到，表明耶稣基督要得荣耀的时候已经来到。那这个荣耀的时候啊，不是说你说我说的，乃是耶稣根据上帝给他安排的时段。不晓得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耶稣常常说我的时候，我的时候，在圣经里边有许多的时候耶稣在提到这段话。圣经里边提到这段话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基督刚出来服侍的时候第一次行神迹，耶稣跟他的母亲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刚刚开始服侍。然后接下来耶稣就对他们的问题说，在一个时段里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却是时常方便的。什么意思？耶稣基督凡事做事啊，都有定时啊，不是你定我定，是上帝给他定的时间段。所以耶稣说，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什么意思？你们常常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可是唯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不可以，他必须按照父神的时间来进行他的服侍事工。那还有就讲到说，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你看耶稣基督他的时候啊，都是像我们说掐着时间来的。那耶稣基督这样子的服侍是有他的意义的。那最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时候差不多到的时候，他和他的门徒要吃最后的晚餐，叫人去预备。所以耶稣基督说，我的时候到了，他的时候到了，现在怎么样？我与门徒要在你家守逾越节，要吃最后晚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耶稣基督的时候已经满了，然后在这个时候犹太人和希腊人一起来求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基督知道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所以说耶稣基督说什么？人只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耶稣基督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弟兄姐妹，在一般人说得荣耀的时候，就是花开正美的时候，是好的时候，对不对？考上大学庆贺的时候是荣耀的时候，结婚的当日是庆贺的时候，是荣耀的时候，对吗？或者说你升职了请人吃饭的时候是荣耀的时候，或者说你一个这个工程做完了大家庆贺的时候，那是荣耀的时候。但是在耶稣基督，他说人只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怎么来得他的荣耀呢？和我们人呢刚好相反。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荣耀的时刻是他牺牲的服侍。什么叫牺牲的服侍呢？这就是耶稣基督说他下边的话，说人只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接下来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然后爱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耶稣基督说荣耀的时刻到了，什么时刻？怎么个荣耀法？那下边这段话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得荣耀的，怎么样得荣耀。所以一粒麦子的说法呀，一粒麦子的说法，像我们弟兄姐妹，咱们稍微做点农活的，稍微有点中国的这个文化背景的，对这个麦子也好，一粒麦子也好，都不陌生啊。因为这个所有的种子都必须要种在地里，然后它被埋葬，然后它在里边腐烂，然后再发出芽来，长出新穗，最后有收成。这是一个这个世界上的可以说是农业知识。耶稣基督那个时代也有这个农业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我看到耶稣基督用这个世界上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现象来比喻一个属灵的生命，比喻一个属灵的生命。所以说从世界的法则呀，物种的法则，到属灵生命的法则，耶稣基督讲述这个故事。当他讲述这几句话的时候呢，是非常宝贵的。因为我们在这里边看到耶稣得荣耀他的方法，不是说仅仅让众民欢呼来荣耀他，而是说他要自己献出生命来去得荣耀。啊，弟兄姐妹，这和我们的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耶稣为什么知道这？因为他透过他的牺牲，他的死亡，为要成就上帝救赎的大计划。所以弟兄姐妹，耶稣的得荣耀是透过他的牺牲来的，透过他的牺牲。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面所说的，在这里面所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这个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一个麦子也好，一个玉米也好，不论什么种子，花草树木的种子都是一样，你把它束之高阁，你放在博物馆，你把它收藏起来，你如果不把它和土壤接触，不进入到埋葬在土壤里面，是不会生出任何的花草树木来的。记得很久以前发现一个考古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在埃及金字塔里边呢，埃及金字塔里边发现了一些稻种，这个稻种的话呢，大约是在3000多年前，对不对？是放在里边的，作为这种埋葬放在里边的。那可是发现这种稻种的时候，3000年前稻种到今天是不是仍然有生命力？所以说，当这些考古学家放给科学家去做实验的时候，这个3000年前稻种放在土里边依然生根，依然发芽，依然成长，依然结穗。为什么？因为它的种子不论放在哪里，放多长时间，如果不经过埋葬，还是一粒，仍旧是一粒。可是一旦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世界的法则，耶稣基督把它形成为是属灵的法则。我记得我家小儿子家属啊，有一天从学校回来哈，从 kindergarten 回来，拿一小盆那个长的那个发芽的那个小豆苗，你知道吗？老师啊给他们做试验，就说哎，你们这些孩子要值得生命是怎么样发芽的，所以每一个人发一个种子，一个小盆，然后放在里边啊，浇点水，每天去浇点水。结果最后他们就拿回来一家，拿回家来一盆发芽的这个豆苗。所以弟兄姐妹，种子就是这样子的。可是耶稣说他就是这一粒麦种啊，是生命的麦种，是永生的种子，是要发芽，它要埋藏在地里， 耶稣就是要受死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牺牲的服事，他的得荣耀是透过牺牲的服事，透过牺牲的服事。所以在这段话里面呢，我们都看着都很好，但是唯有那个死字叫我们呀想起来有点不舒服哈。说的都有道理，但就是这个死字叫我们感到有点不舒服，尤其是华人呐，我们听见这个字的时候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可是生命要不透过死亡是没有办法得到，尤其是属天的生命。耶稣没有让你死我死，而是说他来死了，做一个这个出熟的果子，出熟的种子，然后就种出来，有一种永生的这个生命出种出来。所以他下面告诉我们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要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里边就是生命啊，生命啊，生命啊，生命，每句话里边都有生命。可是这句话里边呢，在我们看来是一样的，对不对？可是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他讲这段话的时候，前面三个生命，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这三个生命的词是用一个词叫做魂的生命。我们这个讲到人呢、啊，有灵魂体哈，你有这个身体是你的生命，你还有一种啊呼吸啊，你还有这种思想、思维、意志、判断、感情，嘿，这个是我们的魂的生命，这是我们的魂生命。所以说，他前边所讲的这个三个生命啊，都是讲到我们的魂生命。可以这样子翻译成说：你若爱惜自己魂生命的，你就会失丧你的魂生命。你在这个世界上恨恶你自己魂生命的，就要保守永啊保守生命到永生，保守生命到永生。那个永生的生命啊，就是 joy， 这是希腊文哈。所以在耶稣这段话里边提到四次生命，前面就讲到我们的魂生命，但是后边的这一个却讲到我们的灵生命。耶稣基督他要保守我们的灵生命到永远，要得到永远的灵的生命。啊，弟兄姐妹知道不知道这个 joy 这个字啊？实际上也有很多女孩子就起这个名字哈，叫 joy， 其实就是讲到永远的生命的，是多好的一个啊，多好的一个名字哈。我们感谢主哈，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说，耶稣透过他自己的牺牲，为要成全上帝的计划，所以耶稣基督是透过自己的死亡来得荣耀的。弟兄姐妹，我们世界上没有这样子的傻，没有这样人。如果有这样人，你会把他当做傻瓜是吧？他自己死了，他却给别人啊得生命；他自己啊牺牲了，去照亮别人，给别人铺路。所以这是我们啊人呐、啊、所没有办法理解的。只有当神的生命，当神的灵进入到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才能会接纳这种牺牲啊，接纳救主的牺牲，接纳救主的摆上。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上帝告诉我们的是这样的一种牺牲，就是说是把他生命奉献出来，为的是要救赎全世界的人，为的要救赎世界上的人啊。这个用旧约里边有一种啊说法呀、啊，在旧约献祭的时候，尤其在立位祭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献祭在旧约预表着新约啊，预表着新约。他这里边讲到献啊燔祭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读这段圣经好吗？立位记一章六节到九节，我们一道的来读。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所以在旧约这一处圣经里边啊，它是一个用牺牲的真意啊，就是用一个祭牲的这种牺牲，然后来预表真神上帝儿子的牺牲。这是所献的燔祭，这个献燔祭你看看啊，这是你看我写的这个红字里边，就是这几个过程啊，要剥皮，要切块，要洗净，要焚烧啊，要这样子的来啊，才能够使他的生命完全的献上，蒙神的悦纳，成为耶和华 馨香的火祭，你知道弟兄姐妹。所以说在旧约里边预表新约的时候就是这样，在旧约圣经里边所有的五祭都是为了预表耶稣基督作为活祭献上的。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的耶稣啊，他是讲到他完全的献上。那今天我们啊，虽然没有献祭了，但是耶稣基督已经献上了，一次献上就永远的成就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不需要献祭，可是我们却明白耶稣基督他所献上的祭是何等的牺牲啊，剥皮呀、啊，这个完全是剥去虚荣，剥去这个假冒，剥去老我，剥去一切的。你看耶稣基督他在被捉拿以后，他被羞辱，他被鞭打，被吐吐沫，被戴荆棘冠，然后怎么样，把他的衣裳剥去，给他换上紫袍，全都是讲到剥去啊，把耶稣一切的尊荣在世界上他所有的都给剥掉了，替谁？替了我们，是替我们剥去这一切。那同样的话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舍弃自己，就像旧约的这个献祭一样，要切成筷子哈，把自己完全的献上，丝毫的没有讲价还价，也没有这个讲价还价的条件。所以在被耶稣被捉拿以后，完全是任由人来摆布，你看看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形。然后接下来耶稣基督他献上自己啊，他洁净自己，他是真正的洁净的人啊。耶稣基督是世界上唯有的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所以圣经里边曾经耶稣对啊法利赛人说，你们当中有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你们当中有谁能指证我？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能指出他有罪来。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洗净自己完全的。那么最终耶稣基督他完全的献上自己，就像那个祭牲被摆在祭坛上焚烧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耶稣基督是这样的方式得荣耀。弟兄姐妹，你说这个如果放在我身上，我是无法办到的，我是无法接受的，我也没有办法来做，一点也不错。就着我们人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像耶稣基督这样子完全的献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像耶稣基督这样子的方式来取得荣耀。那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不需要这样子的来摆上，而是需要神啊，已经一次性的为我们献上，我们只是要接纳耶稣基督作为代罪的羔羊，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献上的这样子的燔祭，献上这样子的祭物。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这里边我们所看到的耶稣基督他讲到的，就是说麦子若落在地里死了就生出许多子来，就讲到他自己作为赎罪的祭物，作为十字架上啊代死的羔羊。人们感谢主，这是耶稣基督得荣耀的方法哈。那我们下面再看到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他讲到，不单是他这样，要一切跟随他的人、服侍他的人，要他在哪里，你也要在那里哦。哦，耶稣基督是告诉我们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句话里边我们就看到一个荣耀的服侍啊，也可以说是服侍的荣耀，服侍的荣耀。这句话是特别的宝贵，是耶稣基督在他自己做了一个榜样以后啊，所做出的呼召，所做出的呼召，或者说还有奖赏。耶稣基督呼召一切跟随他的人说什么？若有人服侍我。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属主的人，我们都是要服侍主的。所以说在这里边耶稣呼召我们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你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你要跟随耶稣基督的榜样，他在哪里服侍你也要在哪里服侍，他怎么服侍你也要怎么服侍。然后告诉我们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想到这十二个字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心里特别得安慰，你一定要心里边心存盼望，你知道吗？当你服侍的时候，弟兄姐妹，不论大小，只要你服侍在主身上，弟兄姐妹，耶稣说我父必尊重他。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你服侍里边会有荣耀啊，你服侍里边会得荣耀，你有这个荣耀的服侍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是神得荣耀，你也得荣耀，这是神的光荣，也是你的光荣。所以我们想想看呢，真的是服侍主是一件又美又善的事， 真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跟随他的脚中去服侍，好来荣耀，好来荣耀他，同时的话也叫我们服侍的人得神得喜悦。那弟兄姐妹，历史历代我们的这个教会啊，基督教会在历史历代都做什么样的服侍呢？他们去传福音，去宣教，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传福音是在本地来传福音，向一切没信主的人传福音啊，向你的家人、亲属、同学、邻居，我们给他们传福音；向你的朋友，我们给他们传福音。那还有宣教呢？我们到海外去宣教，我们到陌生的地方去宣教，我们到跨文化去宣教，都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服侍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这样子的服侍去啊，传福音，去宣教。那么还有的话呢，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历史里边啊，有过一段时期，就是说传教士把许多现代的文明带到中国，带到咱们华人的文化里边哦。你知道咱们中国在19世纪、18世纪那个时候，包括20世纪初都是很落后的，对不对？那么宣教士把这个教育带进去，宣教士把教育带进去。你知道咱中国的这个小学、中学、高中，包括很多的大学，在旧中国的时候是宣教士带来的西方的文明，宣教士带来西方的先进的文化，带来先进文化，你知道吗？所以说咱们现在中国其实上很多好的大学，你比如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比如上海复旦大学，你比如说山东大学，还有包括广州的中山大学，这些全都是以前宣教士所建的学校、建的大学，只不过说在解放以后把这些大学都拆分了，然后给它以新的名字。你比如说这个以前的燕京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所以说把它拆分为北大，拆分为清华。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个耶稣在哪里，服侍他的人在哪里。所以弟兄姐妹，这些人带着耶稣的心肠啊，去到中国去服侍。包括还有医学，你知道吗？中国最好的医院是什么医院呢？是协和医院。到现在北京的协和医院还是最好的医院。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任何各地凡是叫协和医院的都是宣教士，都是宣教士带去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不单是带给中国，也带给非洲，带给美洲，你知道吗？带给亚洲各个文化。那还有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把医疗带去，还把慈善带去。比如说我们中国以前有孤儿院，不叫孤儿院，可能叫叫什么叫育婴堂叫育婴堂，就是说被遗弃的那些孩子啊，传教士把他捡回来，集中到一起来赡养他们。你知道这些爱心、这些足迹都是耶稣基督所留下来的，就是让他的门徒到处去传扬福音呢，到处去带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去要人得生命。还包括咱们大家都特别熟悉的这个 Teresa 修女，对不对？叫 Mother Teresa， 她在印度服侍了她的一生啊，照顾多少的穷人、孤儿、寡妇啊，那些濒临死亡的人，她都去给他们尊荣，以上帝的爱来爱他们。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人间一切的爱，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光彩的部分、荣耀的部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是带着耶稣基督的牺牲，带着耶稣基督的榜样去的。所以这些人都是牺牲了自己生命，甚至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在那个地方的服侍摆上。我在中国的时候曾经看到过有的传教士的墓碑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在最偏远的贵州的地方，最偏远的贵州地方，就是说到现在那个地方还很贫穷落后，他们三代祖孙爷三代的墓一二三一排一排的摆在那儿，爷爷的墓、父亲的墓、儿子的墓，你知道吗？三代人死在中国，就是这样子带着耶稣基督的爱。这是什么？这是荣耀的服侍，也是服侍的荣耀。弟兄姐妹，你感觉到哎呀，人怎么现在没有尊荣他们呢？他们哪里来得的荣耀呢？弟兄姐妹，这个荣耀是天父上帝给他的。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说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当你服侍的时候，你未必得人的尊重，得人的这个赞扬， 但是你知道，在暗中的父，在天上的父，他却要尊荣你。有一个非洲啊，到非洲的一个宣教士，他在那里边千辛万苦服侍了几十年呢。有一次他生病了，他生病了以后，然后他就要回国来治疗哈。从非洲然后回国来治疗的时候，那他到了这个英国，那个时候开始坐船从路过大西洋回到纽约来治病。所以当他来船靠岸的时候，哎，真的很高兴有人来这个敲锣打鼓的来迎接呀，用那个乐队来迎接，他很高兴啊。他说有人知道我从非洲回来宣教回来了，这样子的热烈的来欢迎我呀，所以他心中很高兴。那结果的话，这个乐队啊，是为了迎接一个大人物的哈，因为在同船上面有一个大人物，所以是为了迎接他的，所以说把这个大人物迎接完了，你知道吗？然后这群敲锣打鼓人就走掉了。哎呀，他心里凉了半截，他原来是以为来迎接我的呀，他没想到是迎接这个世上，世上还是有尊荣啊，荣耀荣华还是在世上啊。但是你知道他在这样子有点自己有点怜悯自怜的时候啊，一个声音就对他说，说儿子，孩子，你还没有到家呢，等你到家的时候我去亲自来欢迎你啊，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声音给了他无比的力量。人不是要得人的荣耀，传教士、基督徒、神的儿女未必是要得人的荣耀、得人的尊荣。所以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句话要成为宣教士，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座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力量，要成为一个声音，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时候做的事情不一定是为了今天现实的荣耀，为了我今天做一件好事明天有人就表扬我，为了今天做一件好事情救死扶伤明天就有一个奖状或者一封感谢信到我家，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我们要服侍在神的心上。你要知道耶稣所说的话每一句话都带着分量，尤其这句话，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是何等的荣耀。弟兄姐妹，当有一天天父上帝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与我一同作息，那是何等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服侍不单单的说教会历史上边有这么多的服侍，那今天我们还有什么服侍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还有许多的服侍，就是我们今天也同样的要去宣教，同样的去传福音，我们弟兄姐妹同样要带出爱心，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社区，我们要在我们的社区要发出光来，要人看见，这是基督的荣耀，这是基督的光要照在人前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包括在教会里边的服侍，我们在教会里边服侍有许多的时候，你看在讲台的服侍好像是很尊荣，在诗班的现场好像很得人的荣耀，或者说是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被显扬出来，你觉得这很荣耀。其实弟兄姐妹，即使在暗处的所做的神都纪念，只要你坐在神身上。我们看见我们教会的花哈，每个礼拜都有人来插花，他们礼拜六就来插了，他们礼拜六在没有人的时候，在一个没有人的时候知道的时候，他们就过来插花。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就是这样坐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认识一个老姊妹，今天我在路上来的时候还跟她聊，来教会多少年了？来教会45年了，从30几岁就走这条路啊，开这条路啊，带着孩子啊。原来的时候那个孩子才3岁，现在已经孩子都上大学了，孩子的孩子都上大学了。你想想看弟兄姐妹，这几十年的服侍没有需要人的赞扬，但是神都知道。我们还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做人所不知道的服侍，像司琴的，你不在的时候弟兄姐妹他礼拜五就来弹琴，礼拜六就来弹琴了，就来预备了，在台上在管音响的在背后台做录音的，放这个网站的，弟兄姐妹都是你不知道的时候他们在服侍着。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的是说，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是为了荣耀主来服侍，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给我们讲到一段故事，讲到一段故事，这段话我还是愿意弟兄姐妹来读一下子。马太福音第25章37到40节，一人就是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了饿了的就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里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好，弟兄姐妹，所以当王问这些话的时候啊，他们说，哎，我们什么时候做这个，什么时候做那个了？但这个王说，你们既坐在我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其实是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他所告诉大家如何的服侍啊，如何的服侍。那很高兴，就是今天早晨我们英文堂的这个讲道啊，就是我们要呼召一位英文堂的牧师这个 speaker， 他讲的也同样用到这样一段经文，就是服侍在最小的身上，就是服侍在主身上，就是坐在王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当今天我们来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啊，有很多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哎呀，这个事情这么小还要我做吗？我应该做更大的事，或者这个事情我做了人也不知道，我白做了嘛，这是我们人的心思。但是在主里边，你却知道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你，他在做着分别，他在做着拣选，他在做着分辨的工作。所以只要你坐在耶稣的身上，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呢，真的是求主来给我们一颗信心，要有这个荣耀的服侍这样的一个心意，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主必荣耀，主必荣耀。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要在这段圣经里面看到荣耀的服侍，不是仅仅是人前的服侍，而是说一切的服侍，只要是坐在主身上，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到这样一个荣耀的服侍是从这一点来的。那么其实的服侍的时候不容易啊，有的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在艰难中，在困难里边去服侍。我们看这段话就讲到耶稣怎么说，我现在心里忧愁啊，我说什么好呢？父啊，就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到耶稣基督这段话心里的纠结？他知道不知道他服侍的荣耀？他知道不知道他服侍的这个方法是十字架的方法，是牺牲的方法，是完全的献出？他知道，但是耶稣基督在下边要告诉我们，我现在心里忧愁啊，但我说什么好呢？父啊，他知道这个时候是神给的安排，说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耶稣基督这段话他心里边的这个分量纠结，真的他也是要做，但是也有苦啊，也有艰难，心里也有挣扎呀。但是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他心里忧愁，他是也是对十字架这个苦行一想到也会感到畏惧的。弟兄姐妹，也想到畏惧，但是这是耶稣基督人性的一面，这是耶稣基督肉身人性的一面。一想到疼痛谁都疼痛，一想到饿了谁都会饥饿，对吗？渴了谁都会渴，耶稣也一样。可是耶稣基督说，但我却是为这个时候来的。弟兄姐妹，你就知道他的挣扎，他的得胜。虽然有挣扎，但是耶稣基督他完全的得胜。他下边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啊，弟兄姐妹，他怎么样得胜呢？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这是耶稣基督得胜的呼喊，也是耶稣基督得力的秘诀。大家还记得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吗？也是这样的祷告。你看这段红字说，他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你听，有没有听见这一段话在克西马尼园祷告那个刹那的纠结？一定是因为面临苦悲，面临十字架，面临流血，面临六个小时的悬挂，他也心生惧怕。但是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但我却是为这个事情来的，为这个时候来的。弟兄姐妹，所以那个 moment 耶稣基督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所看到就是在艰难里边仍然选择服侍，那是荣耀的服侍，那是荣耀的。所以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怎么办？弟兄姐妹，我们都有的时候会服侍起来很艰难。你可能照顾一个病人，你不但照顾他，他可能还埋怨你，他觉得你没照顾好。也可能你做这件好事，你被误会了，你被冤枉了。弟兄姐妹，你还要服侍吗？ 有的时候真的是做一件服事的人会很艰难。我们当中有姊妹服事其他的姊妹，服事了好几年呢，服事了十几年呢。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艰难吗？他没有向人去夸耀，神都知道。在艰难里边，你会看到那个爱主的心，主也知道你爱他的心。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这是耶稣基督得胜的一个法宝，一个关键。我们好不好，大家一起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哎，在我们以后的艰难服事里边，不论是传福音被人家给脸色啊，被人家给回怼骂你，弟兄姐妹不要在意，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如果你真的做事情没人看见很辛苦，弟兄姐妹，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在艰难里边服事的时候啊，是要看到神要得荣耀。那么接下来有声音怎么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什么意思？这个话是说给耶稣说听的，天上的父神立刻就给他回应，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怎么荣耀的？因为记着耶稣基督前一段时间的服事，没有任何一句不荣耀神的，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不荣耀，已经荣耀了神的名。所以耶稣基督之前的服事已经大大荣耀神，我还要再荣耀一件事情，钉十字架，完成最后的救赎，你知道吗？所以这是派给耶稣基督的任务，他的使命，他必须要不折不扣的来完成，不能打折扣的，不能讨价还价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边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做事，他的定义，还有我们说服事的这种荣耀从哪儿来。所以有牺牲才会有荣耀。今天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啊，在这个社会里边，在这个现状里边，哎，我们过得很舒适，包括基督徒，咱们的生活真是太舒适了，太方便了。可是我们却没有想到父神有很多的时候对我们有其他的心意，有更美的心意啊，我们不愿意去做。包括我们敬拜，我们都是什么，哎，我方便的时候来敬拜，我这个所有的自己的事情办完了我来敬拜啊，我今天我方便我来敬拜。有的时候睡一个懒觉就不啊不去了，家里来个客人啊不去了，对不对？我有一个这个孩子有一个活动，我不去了。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敬拜神也好，服侍神也好，都是捡自己方便的时候，捡自己才剩下来的时间给他。我相信当我们要看到耶稣的时候，真正回顾耶稣就当年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尽一切的气力为了要荣耀神。那今天我们何不来学耶稣的榜样呢？知道有艰难，知道不容易，可是弟兄姐妹，走十字架的道路，做基督本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走上这条生命路的时候，没有回头，没有回头路，开弓没有回头箭。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真的是拿起这个十字架，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要尽我们的心力啊，来跟随主。所以今天我讲到这的时候，你看到一个荣耀的服事是以耶稣基督为榜样的，耶稣基督为榜样。那最后我们所说的那句话就是：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六个字，这个说的非常的有盼望啊。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啊。所以说你要得荣耀在耶稣基督里，你要好好的服侍他，就必得神的荣耀。不要仅仅看眼前的服侍，不要仅仅看眼前的光景，眼前的得着，而是要看神在永生里边，永世里边给你的预备，那是神要给我们的永远的荣耀，是永远不褪色的荣耀。我们感谢主，今天讲到这的时候，不晓得你记住了哪节经文，但是却真的是有一句话，十二个字，我盼望大家都记住。当你有难处的时候，不论什么样的难处，你去服侍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你父是谁？天父哎，耶稣的父就是你的父哎，我们的父必尊重你哎，尊重我。所以我们当我们想到这个时候，我们的心中的力量就会油然而生。 所以盼望一切在华福教会服侍的弟兄姐妹都可以重新得力，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远向，带着目标来服侍神，使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做的，不论是彰显的还是隐性的，都叫神认识，叫神知道，有一天神要荣耀你。我们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记得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主啊，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常常有征战，当然我们有很多美好的事物，但是这些东西不足以把我们带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不足以给我们永生，唯有神的独生爱子，他的名才能够使我们得永生，唯有记得他才能让我们到父的宝座前。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牺牲的榜样，他荣耀的服侍，他牺牲的服侍。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立定心志要跟随主，主啊，叫我们的华府教会，叫我们的团契，叫我们的家庭，叫我们的个体，我们的生命都不再一样。主啊，你更新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更像你。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